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九，以弗所书，为保罗牧师，2020年9月20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9日。我们这一系列六十六号公路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对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再简单说明一下，六十六号公路是我为这个系列讲道所取的名字。因为圣经一共有66卷书，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作为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我们选择了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所说的圣经，当时当然是指旧约，因为新约尚未完成，尚未被编纂成册。他所指的是旧约39卷书，而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些书都是指着我写的。因此，我们用了39篇讲道来查考旧约，一卷一卷的思想，基督在这些旧约书卷中究竟在哪里？坦白说，我并不觉得这件事很困难，因为当我们真正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旧约中我们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看见耶稣。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新约，这是第49篇。顺便告诉大家，我已经开始重新研读启示录了。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等我们讲到那里时，大概就是我们教会的终点了。当然，这背后有个有趣的故事，不过等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今天是第49篇，我们来到以弗所书。对于新约来说，它是关于耶稣这一点几乎毫无争议。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对新约各卷书做一个整体性的概览。我们尝试用一篇讲道纵览整卷书，好像坐在飞机上俯瞰整片土地，先看整体的轮廓。我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希望当我们以后深入查考每一段经文时，因为已经掌握了全局，就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其中的细节。今天早上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当这个问题至少得到某种程度的解答之后，它就会影响我们阅读整卷书的方式。因为当我们读每一段经文时，就会想到，我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于是我们便能够更深地明白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选择以弗所书1章3节作为今天的信息起点。当我重新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太多我经常引用的经文。这卷书充满了深刻而安慰人的话语。而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节，我认为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作为受造之物的我们所能够触及的高度。让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1章3节，请听神的话语，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当圣经说到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及天上的时候，我们有限的心思实在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我们仍然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卷简短书信写作的目的。愿今天的一切都荣耀你的圣名，并造就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常常发现，我对自己所要传讲的信息，往往比你们更加兴奋。我并不是在抱怨，也不是在发牢骚，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沉浸在许多圣徒宝贵的教导之中。这些人大多数早已离世，但他们借着留下来的著作，竭尽所能帮助我明白一段经文或一卷圣经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整个星期 我不断阅读，不断研究。我阅读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学者著作，他们有的是200年前写的，有的是300年前、50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写的，而他们的作品今天仍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确实十分宝贵。我从他们那里得到极大的帮助，他们不断告诉我，让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如何启示神，让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彰显了神哪些属性，让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如何呼召你过新的生活。我不得不说，这大概是牧养侍奉中最美好的一部分。神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长时间浸泡在神的话语里，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然而在经历了这样美好的浸润，这样丰富的沉浸之后，当我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只是我，我想许多牧师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像手里拿着一根消防水管却要往你们的茶杯里注水一样。你们准备好把我这一星期所学的一切都听完了吗？这实在令人兴奋，我真想把自己所发现的一切都告诉你们。这就像你读完一本好书，看完一部好电影，或者吃到一顿特别美味的大餐时的感觉一样。今天早上就有人送给我一本书，其实我自己已经有一本了，但我还是想这真是一本好书。因为当一本书使你受益的时候，你就会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别人。对我来说，这种感觉更多出现在电影上。我看完一部好电影，就会想你一定要去看。又或者像去一家餐厅吃饭，吃到一道特别美味的菜，你立刻就想带别人去，说你一定要来这家餐厅，点这一道菜。然后你就坐在那里，满怀期待地看着对方吃下第一口。可是如果对方觉得也不过如此，你心里就会想什么？服务员，服务员，这是我们点的那一道吗？今天是不是换了厨师？怎么会这样？你会忍不住想，这么美味的东西你怎么会欣赏不了呢？身为牧师，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把一顿原本美好的盛宴给做坏了。我明明拥有最好的食材，就是神的话语，我也有最好的食谱，可最后却把它煮过头了。当然你们会说，是啊，因为你讲的太长了。但真正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一星期神借着他的话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同样传递到你们心里。不过请让我告诉大家，继续沿用刚才那个比喻，问题绝不在于食材。食材也就是神的话语本身是完美无瑕，极其美好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在道德上、理智上以及属灵上的迟钝与有限，这才是真正的障碍。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克服、一直努力要突破的地方。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封简短的书信里，使徒保罗两次写下了很长的祷告。无论是在第一章还是第三章，这两段祷告都不是像我们今天早晨牧祷时那样，为健康、供应或其他需要向神祈求。当然，那样的祷告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神吩咐我们祈求、寻找、叩门，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但保罗在这里祷告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他祷告的是希望读这封信的人能够真正明白他所写的话。事实上，到第三章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激动到了极点。他在第二次祷告之后，竟然立刻写下了一段祝福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通常都是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才宣告祝福，但保罗仿佛已经等不及了，他好像说，我现在就要祝福你们。如果当时有人再读这封信，可能还会以为，哦，信已经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整封信才写到一半，中间就已经出现了一段祝福。这正说明使徒保罗是何等迫切的希望他的读者能够开始领会他所明白的真理。当然，他或许比我们更有优势，因为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亲眼见过那些属天的荣耀。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心里会有多么强烈的渴望，我所看见的，我希望你们也能看见，我所经历的，我希望你们也能经历。这也是我的祷告，我也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愿我们每逢主日聚集敬拜的时候，都能够多少体会一点这样的经历。愿这种对神真理的热情能够彼此感染，使我们都渴望认识这些属天的奥秘。愿这成为我们共同的祷告。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写这卷书？我不认为他只是随意写写。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刚好有点空闲，所以写封信问候一下你们。这星期我就收到过这样一封电子邮件，是40年前我在新西兰认识的几位朋友寄来的。信里只是简单的说，我们最近想到你了，你好吗？他们分享了一些近况，还特别告诉我，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你，所以就写封信给你。读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但保罗写以弗所书绝不是这样。他不是因为坐牢闲着没事，心想反正有时间就写封信给你们吧。不错，他当时确实身在监狱，但这绝不是写信的原因。他写这封信是因为教会出了问题。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真正体会这封书信的深度与完整性，就必须先明白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教会缺乏合一。如果你曾经当过牧师、长老，或者在教会同工团队中服侍，你就知道这其实是教会中非常普遍的问题。教会缺乏合一，而这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缺乏合一，缺乏我们所说的同心合一，在使徒保罗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前三章他一直在阐述真理，到了第四章他开始告诉读者这些真理应当如何应用在生活中。因此他说，所以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也就是说前三章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神所成就的事，如今到了第四章，你们就应当活出与这些真理相称的生命。那么这种生命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至六节，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六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保罗并不是无意义地重复同样的话。一位神，一位主，一个信仰，一次洗礼，一个身体，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既然如此，为什么教会里面却没有合一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然你们同属一个身体，为什么身体内部却彼此冲突？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在打自己一样。我小时候就经历过这种事。我那时身体比较瘦弱，一些比我强壮的朋友会抓住我的手，用我的手打我的脸。那是一件非常羞辱人的事情。 而现在教会所做的也正是这样的事。教会竟然在打自己。外面已经有仇敌不断攻击教会了，而保罗却不得不指出，教会里面自己还缺乏合一，彼此伤害。那么问题来了，保罗或者说圣灵要如何医治这个属灵的疾病呢？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必须说，单单告诉一个人你应该好好表现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真正希望一个人的生命发生持久发自内心的改变，仅靠命令是不够的。当然身为父母，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做。有时候孩子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最后只能回答因为我说的。特别是我的两个儿子，他们总是让我不得不发挥护教学的本领。每次我要他们做一件事，他们都会问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解释，然后双方来来回回讨论讨论再讨论。最后通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我发现自己的理由其实没有那么充分，要么我发现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到了最后我只好说因为我说的。当然这并不总是最好的方法。事实上圣经里神很多时候都会解释原因，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为了那个目的。但也有一些时候神并没有解释。例如罗马书第九章，当保罗提出那个问题，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神的回答却是，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罗马书九章十九至二十节。又例如约伯不断向神发问，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而神最终给他的答案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是神而你不是。有时候答案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不过是有限的受造之物，我们的思想无法达到神那样的高度。不过更多的时候神还是会告诉我们他这样做的原因，也会告诉我们这样做所带来的益处。而在这里保罗就要解释为什么教会必须合一。他将带领我们进入神恩典与怜悯的深处，也带领我们仰望神旨意、护理以及永恒计划的高处。他是在告诉我们，让我们把眼睛打开，看看真正合一所建立的根基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过合一这种感觉。当我提到合一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陌生。直到今天，我每年都会和大学时期的几位室友聚一次。那已经是45年前的事情了。当年我们既是室友，也是队友，如今每年仍然相聚。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情谊，一种共同体的精神。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经历，所以彼此之间有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默契。如果有别人加入我们，他们通常很难真正融入。有人会觉得听起来很有趣，我也想加入。但很快就发现，他们始终无法真正进入我们的世界。这种共同体精神常常也被用来形容军队。当一群人在战争中共同经历艰难、危险和痛苦时，他们之间就会建立一种极深的连结。当然，这种精神也可能出现在家庭里，也可能出现在工作团队中。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阿波罗13号》。我总喜欢在讲道理尽可能照顾一下工程师，所以今天也举这个例子。这就是那部著名的休斯敦我们有麻烦了的电影。太空船在太空中发生故障，休斯敦控制中心所有工程师必须一起集思广益，想出办法在遥远的太空中解决这个问题。看着那些工程师同心协力共同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一件十分令人感动的事。他们之间展现出来的 就是那种共同体精神。我也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星际迷航》，因为在很多故事里，最后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的往往都是工程师，比如史考特之类的人物。所以连工程师之间都能够建立这样的合一。但是我们作为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所拥有的合一，远远超过我和大学室友之间的情谊，也远远超过一个工程团队、一场战争，甚至任何共同奋斗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正是保罗要表达的重点。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事情能够把人联系在一起，但你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却远远超过这一切。接下来保罗开始解释这一切的根基。今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停留在第一章，因为这里正是整卷书的核心所在。至于后面的内容，我们会快速浏览。保罗一开始并不是用神学论文的方式一条一条列出八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合一，相反，他一开始就是一篇长长的赞美。这大概是整个新约，至少是保罗书信中最长最连贯的一段赞美，因此他的解释本身就是敬拜。他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说，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也就是说，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他期待所有读这封信的人都能够从赞美中明白真理。真理不仅仅是让人学习，更是让人发出赞美。接着他继续说道，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谁能够真正衡量这句话所包含的丰富呢？神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而且是在天上，这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产业，这就是我们应当彼此合一的原因。接下来保罗继续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有意思的是保罗在这里开始提到一些历世历代让许多基督徒争论不休的话题，例如拣选。你若想促进教会合一，竟然从神的拣选开始讲，这似乎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之一。可是保罗就是这样写的。我丝毫不怀疑在座每一位信徒都曾经真实的选择跟随耶稣，但保罗所强调的是，在你选择他以前，他已经先选择了你。而且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另一件重要的事，虽然其中还有很多丰富的真理值得思想，神并不是因为你已经圣洁所以拣选了你，神乃是拣选你为的是要使你成为圣洁。接着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知道这篇讲道会透过广播传出去，此刻也许正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听到这里，也许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大多数都是长老会背景，或者认同改革宗神学，所以对这些内容不会太陌生。但我知道一定有人正在车里听着，然后心里说，我不相信预定，可是这不是我发明的，圣经就是这样写的，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不能说自己不相信预定。当然你可以重新解释这个词，让它变成另外一种意思，而不是它字面所表达的意思。但预定并不是人发明出来的神学术语，它本来就是圣经里的用词。保罗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请注意， 保罗引用神拣选和预定的教义，并不是为了制造纷争，而是要成为教会合一和赞美神的根基。我也想对那些年轻的笼中加尔文主义者 Caged Calvinists 说几句话。你们好像觉得神特别呼召你们去参加每一个查经班，然后把每一次聚会都变成关于预定论的辩论会。但保罗不是这样做的。他提到预定不是为了争论，不是为了辩论，也不是为了进行神学攻击。他提到这些是为了赞美，也是为了促进合一。我知道这一点有时候并不容易做到。但请不要忘记，这才是这段经文真正的背景。正是那些常常令受造之人感到困惑的教义，反而最能彰显创造主的荣耀。而最终，这些真理又成为教会合一的基础。接下来，好像保罗觉得自己为了促进合一，已经讲了不少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于是他又停下来，进一步解释一个自古以来哲学家不断追问的问题，就是一切事物最初的原因，最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要先说明，如果接下来这句话是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无论他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多么谦卑，那都会是一场灾难。20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神来说，答案却是这样的，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以弗所书1:5，这就是终极的原因，也是所有受造之物不断追问为什么时最终的答案。我们总觉得还需要更多解释吧。想象一下，你又回到刚才和孩子的对话，孩子不断要求你解释原因，而你最后回答他说，因为这是我自己所喜悦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回答当然不能成立。但是我愿意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不断追问，追问到最后把所有可能性都推究到底，那么对于宇宙万有最初的原因，没有任何答案比神美善旨意所喜悦的更合理。如果你还能找到另一个终极原因，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因为那就成了你的神。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我不是想责备你，但我会说你对神的认识还是太小了。保罗继续像消防水管一样，把属灵真理不断倾倒在我们这些小小的茶杯里。他说，我们借着他的血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7。随后他又一次提到，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以弗所书1:9。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教会合一的根基。到了10节，保罗把这个重点说得更加清楚，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10。请再次注意那个词，同归于一。保罗所要表达的是，罪和死亡使整个受造界都破碎了，而神正在把这一切重新聚集，重新恢复，使万有都在基督里，并且都伏在基督的权下。接着，为了除去人天然的骄傲，免得我们以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参与神这个伟大的永恒计划，是因为自己比别人优秀，保罗特别强调，这绝不是因为我们的优越。保罗早就在别处说过，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参哥林多前书1:26。于是在第11节，他再次强调，那些既曾引起争议，又带给无数信徒及大安慰的话，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以弗所书1:11。我不知道这节经文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但对我来说， 在我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没有哪一节经文比这句话更能带给我安慰。神是那位照着自己旨意运行万事的神，而我能够属于他的国度，也是他在创世以前按着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虽然保罗这段充满赞美的颂词还没有结束，他其实是在告诉所有信徒，这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紧接着这段赞美之后，就是一段长长的祷告。保罗祷告什么呢？他祷告的是，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他祈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以弗所书1:18。换句话说，他不是祈求神再赐给他们新的产业，而是求神让他们看见自己已经拥有的产业。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也是牧师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我的责任不是不断想办法告诉你们如何得到更多祝福。我的责任是告诉你们，在基督里你们已经拥有什么。接着保罗又说，成就这一切的能力，正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正成就在他百姓身上，完成这一切伟大的计划。最后，他把目光带到基督今天所在的位置。他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以弗所书1:21。现今西方福音派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耶稣现在还不是君王，他现在只是先知和祭司，将来再来的时候才会成为君王，坐上大卫的宝座。对于这种观点，我恭敬地表示不同意。我相信耶稣现在就是地上万王之王，就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并且直到来世，他都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者，远超过一切权势和能力。他现在就是万王之王。然而，保罗似乎又担心，当我们知道自己竟然参与了神如此伟大的计划之后，会不知不觉生出骄傲。于是，第二章一开始，他立刻提醒我们从前真实的光景。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2:1，我们从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悖逆之子。换句话说，保罗好像把我们的履历表拿出来，对我们说，让我看看你们当初申请进入神国度时的资格是什么。履历上写着魔鬼的儿女。然后神却说，我要拣选你。保罗极力强调，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神的国，完全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资格。因此，在第二章开头，他写下了神学家常常称为荣耀的转折的一句话。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悖逆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以弗所书2:4，保罗继续建立他的论点。你必须明白，你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但是神的荣耀，也使教会能够合一，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唯独是因为神的恩典。于是他写下了圣经中论述恩典救恩最著名的一段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8-10。关于当时教会具体所面对的问题，我今天不打算花太多时间讨论，因为我相信，只要真正明白保罗前面所讲的这些真理，任何教会的不合一都能够找到答案。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知道当时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我认为 今天西方福音派当中还有一种错误观点，忽略了保罗在这里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以弗所教会里有犹太背景的信徒，也有外邦背景的信徒，他们彼此并没有真正接纳对方，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圈子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神学理由这样做。他们并不会坦白说，我就是不喜欢那些人，他们长得不像我，说话不像我，穿着也不像我，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当然，人性里面可能确实有这些因素，但他们真正提出的是神学上的理由。犹太信徒认为，神的应许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会说，显然你们没有认真读旧约。福音的信息是借着以色列保存下来的。弥赛亚基督也是按着肉身从以色列出来的。你们不是我们这一群人。于是，这种隔阂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且，这种隔阂还有神学作为支撑。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这种把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重新区分开来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十分普遍。然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当他表达自己对骨肉同胞深切的爱时，是这样写的：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罗马书九章四至五节，保罗必须先承认这一点。他等于是在说，你们看看，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对此，我们当然完全赞同。不仅如此，外邦人原本确实不属于这个群体。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谈到外邦人时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正是当时教会产生分裂的原因。大家现在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但是第十三节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转折。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那堵曾经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的墙已经被拆毁了。当时圣殿里确实有一道实体的隔墙，外邦人不能越过那道界限。保罗说，如今这堵墙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对于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说，这却是一个极难接受的事实。保罗继续说道，他们如今已经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从前，他们的确是外人，是客旅。但如今，他们已经不是了。保罗甚至用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词。他说，他们如今是同国之民。他们已经是神国度里的同胞，而你们却仍然把他们当作外人，当作陌生人。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真正明白，第一章已经讲过，真正能够使我们合一的根基。保罗努力要除去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任何基督徒、任何人都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优越之处而拥有更高的地位。唯一的原因就是神按着自己美善的旨意拣选了我们。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拒绝这个真理，就一定会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它。而那个取代品最终一定会放大某种人的特质，使人夸耀自己。保罗却说，不是这样。这一切都是神按着他自己美善的旨意所成就的。神使两下合而为一，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真正带来合一的方法，就是向近处的人、远处的人、 传讲和平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答案。离开了这个福音，就不会有真正的合一。在进入这封书信最后关于实际应用的部分之前，保罗再次发出一段祷告。他祈求基督能够住在读者的心里。我实在想不到，对于自己的侍奉，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盼望。如果你问我，希望自己的服事结出什么果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基督真正住在你们心里。保罗继续祷告，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至十九节。讲到这里，保罗情不自禁地发出祝福，好像他说，讲到这里，我必须先献上颂赞。于是接下来便进入整卷书关于合一生活的实际教导。那么真正的合一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该如何活出来？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靠遵守律法得救。今天有不少人认为律法应该完全被丢弃。今天聚会中，我们刚刚一起诵读了十诫。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多年前有一位祖母曾对他孙子说，那位孙子正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告诉孙子，你应该离开那间教会。我听到以后很惊讶，就问为什么。答案是因为他们诵读十诫。他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你应该离开那间讲律法的教会。不错，我们确实不是在律法之下，意思是说律法不再是我们得救的约，也不是我们称义的方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那位圣经称为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不再成为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律法本身彰显的是神自己的性情与本质。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教导。接下来，我只简要概括第四、第五、第六章的实际应用。首先，在第四章，保罗谈到神赐给教会的恩赐。神赐下他的话语，也赐下各种属灵恩赐，为的是使教会达到属灵成熟。我们不应当再像小孩子一样被各样异端之风摇来摇去。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我们要不断成长，成为成熟的人。其次，我们必须不再像世人一样生活。保罗提到我们从前的旧人，然后说你们不要再那样行了。他谈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是需要不断致死罪恶的罪人，因此必须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随后保罗讲到圣洁生活。他说到谎言、愤怒、偷窃、污秽的言语、淫乱、黑暗无义的行为、醉酒等等一连串实际生活中的罪。他的重点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保罗是在说，当你容让谎言、偷窃、淫乱以及各种罪进入生命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给魔鬼腾出地方。到了第五章，保罗开始谈敬拜。我们的敬拜是为了荣耀神，也是为了彼此造就。他说，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换句话说，我们当然是在向神歌唱，但同时我们也是在彼此鼓励。我听见你们唱诗，我自己也得到造就。事实上，那些仍然因为身体原因只能留在家里观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曾经向我们提出一个请求。他们当然很喜欢听敬拜团队带领敬拜，但他们最想听见的不是敬拜团队，他们最想听见的是你们全体会众的歌声，因为那样的歌声会带给他们极大的鼓励。 保罗正是在鼓励这样的敬拜。接着他开始讲各种人际关系，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仆人与主人。他逐一说明这些关系应当如何活出来，不但荣耀神，也使彼此得益处。最后他提醒我们，当我们开始认真活出这些真理的时候，魔鬼绝不会坐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们正处在一场战争之中。很多年前，我有一位已经回到天界的朋友，他是那种非常硬汉的人物，究竟有多厉害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我还能打赢他。不过我一直很欣赏他的那股刚强。他说在20世纪60、70年代，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很受不了。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违反圣经，就是很多基督徒整天都在谈我与耶稣同行，我的属灵道路，我的灵命旅程。他总是故意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说，哦，你的同行啊。我回答他说，可是圣经确实常常说行事为人，行走。他说，不，这不是散步，这是战争。我后来发现他的话里面确实有很深的道理。当然圣经确实说这是一次行走，但这是一条布满地雷的道路。我们里面有罪性的攻击，外面也有撒旦的攻击，我们正身处一场属灵征战。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过我们还必须记住最后一点，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来说，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在打一场不知道结果如何的战争，我们是在打一场已经决定胜负的战争。有人把它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登陆日之后，虽然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但事实上胜负已经决定了。接下来不过是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一步一步完成而已。又好像大卫与歌利亚，歌利亚代表罪恶与死亡，以色列全军都吓得发抖，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能够战胜那个巨人。最后是谁打败了歌利亚？是耶和华所告立的人。顺便说一句，受膏者这个词在新约希腊文里翻译出来就是基督。这位受膏者下到战场，击碎了神百姓仇敌的头，随后以色列军队才跟着出去夺回原本属于神的产业。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征战之中，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的兵器是真理，是福音，是平安，是祷告。我们应当勇敢投入这场征战，并且始终记住在最重要的意义上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最后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比一种做法更加不切实际，那就是只讲第四、第五、第六章告诉我们该怎样生活，却完全忽略第一、第二、第三章所宣告的福音。千万不要跳过第一至第三章，就直接进入第四至第六章。事实上，如果有一天我逐章讲解以弗所书，当我讲到第四、第五、第六章的时候，我仍然会不断提醒大家回到第一、第二、第三章。因为如果离开福音只是一味要求人努力奔跑属灵的赛程，就好像把一个人的双腿砍掉却还要求他参加比赛一样。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死在罪中的人不可能参与属灵的征战。只有基督使我们活过来，而且唯独基督能够使我们活过来。这就是我们所奔跑的赛程。愿神丰富的怜悯临到我们，借着恩典，借着信心，使我们的心真正得着生命。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我们为自己的教会祈求合一，也为世界各地所有教会祈求合一。但我们所求的不是一种表面的合一，不是一种忽略真理 只是为了把人聚集在一起，却毫无永恒意义的合一。我们所求的是建立在真理上的合一，是因着永生神美善的旨意，把我们带进他永恒计划中的合一。因为你已经预备了一切，使这场属灵征战最终得胜。愿这样的真理不断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坚定前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